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正道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六章的1到14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接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起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接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就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这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打个招呼啊。这个我们还能多长时间哈、啊？多少机会我们一同来聚集来侍奉神啊？真是越来越不容易啊。上个礼拜天啊，这个在这里聚会结束啊，马上就接到了医院来的电话。啊，然后我就立刻赶到医院去，也没有陪大家在这吃午餐。那么感谢主啊，神存留妈妈的生命啊，到了医院呢，很快，我大概1:40、1:50，大概12:50啊，12:40大概到了医院了。然后呢，这个1:15妈妈就走了。所以上帝给我选的时间也是这么好。啊，这个正好在这个时间里面呢，给了我们充分的时间去准备，而且这个时间呢，我的孩子是下午聚会啊，我们上午聚会，正好在这个中间的空间里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对吧？妈妈走得很平静啊。刚才我出去一趟啊，就是因为几位老人家第一次来咱们教会啊，这个他们坐出租车来，出租车找不到地儿。哎，没问题，没问题，能够平安到达就好啊。所以我们鼓掌欢迎一下我们这些老人家啊。所以等到我们年老啊，我现在开始往这个老年人的这一堆里边去挤了啊，因为60岁了嘛，老人最宝贵的是什么？为什么在教会里边老人特别多啊？有人说，哎呀，老人没事干嘛，对不对？其实不完全这样啊，教会里边老人多，因为教会需要一些人生的丰富的经验，因为在教会里边有了一定的经验以后， 不是在教会里边啊，在人生走了一定经验以后，人才真正的了解到人是多么无能，人是多么软弱，人是多么无奈，是吧？才渐渐的不那么骄傲了，是吧？年轻人呢，你看这个游行的人啊，不管是哪个地方游行的人啊，年轻人特别多，对吧？为什么年轻人特别多呢？因为人生没有经验，一被煽动就冲动，对吧？然后就跟着别人到处跑，对吧？这个游行的老头老太比较少，对吧？因为大家都看明白了，搞那些东西干嘛呢？对吧？其实没什么意思。年轻人比较理想化，老年人比较现实化，对吧？如果我们活到现实还不失理想的话呢，那这个老人就厉害了。对吧？有的老人太现实了，什么都不信了，那也糟了，对吧？人生没有追求了，对吧？那也糟了。就人有追求，但是有丰富的经验会告诉你，你应该追求什么的时候，这个就与离蒙福的道路不远了，对吧？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啊，所以这个神的恩典很够用啊，所以这个上个礼拜天啊，正好一个礼拜了。妈妈平安的安息在主的怀里啊，走得很平静。那么有人问我会不会很难过啊？这个当时那几秒钟的时候我难过了一下啊，很快就不难过了。现在呢心里边说不上来什么感觉啊，就是也不难过，也不快乐，也不知道咋回事啊。总觉得妈妈还没走，是吧？理性上感觉到说 OK， 妈妈已经。确实眼睛闭上了，呼吸没了，是吧？已经现在在什么地方了，马上就埋掉了，那这个都知道啊。可是从感情上，从心理上呢，那种感觉就觉得妈妈没走啊，不知道她在哪里。原来之后她在老人院，我们也不是每天都见她，对吧？反正就是短暂的隔一段时间，肯定有一天还会再见她的啊。所以这种心这种感觉在一直在心里边，所以呢心里边没有那么难过，是吧？所以这个有很多人哎呀安慰我，我很感谢弟兄姊妹的安慰啊。其实没有那么难过的啊，心里边有人说哎呀94岁活顶千年，不是因为那个原因啊，而是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啊，不管我们在肉身里边还是不在肉身里边，我们都是同在啊。所以这是一种奇妙的这个经验啊，这个奇妙的这种内心的这种真实的感受啊，就这样。那么回到咱们今天的信息啊，因为我们有一种盼望啊，就是希望今年圣诞节期间啊，看看我们能不能安排一次教会的洗礼，看看有多少人愿意来接受洗礼。那么有愿意接受洗礼的，现在可以跟我说啊，这个从现在往后可以跟我说。那么这个星期六呢，我们会同工们会有一个聚会，然后我们对于这个圣诞节啊，对于明年的一些侍奉呢，做一些安排啊，做一些讨论吧。那么我们盼望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求神给我们有引导啊，求神的灵给我们有意向来带领我们啊。我们不是咱们商量商量该怎么做，而是我们寻求神带领我们怎么做，对吧？但愿我们能够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那么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已经受洗了，对吧？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关于洗礼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洗礼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到底给我们要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我们受洗之前和受洗之后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区别？所以呢，今天的主题啊叫做归入基督啊，归入基督。归入基督是个什么概念？我还是想用这个移民啊这个概念来说啊。当我们举手宣誓啊加入澳洲国籍的时候，叫做归入澳洲，明白了吧？啊，就我们成为澳洲人，叫归入澳洲。那么澳洲跟中国理论上说是没有双重国籍的啊，不允许双重国籍。因此呢，我们归入澳洲的那一刻，中国国籍自动放弃， 啊，理论上说中国人在中国注册中国那里边应该是没有你的，对吧？所以在中国那块土地上，中国那个国家里边，在中国的公民社会整个社会里边，你就像死了一样，已经没有了，已经除名了，对吧？那么你就活在了澳洲。所以这个呢，就跟我们，那么你举手宣誓的那一刻是一个法律上的行为啊，是一个法律上的行为。那么为什么要举手宣誓呢？就是你要从法律的层面里边，你有一个新的归属关系了，对吧？那么你要认同这个归属关系，然后你在这个归属关系里面呢，你有这个义务啊，你也有这个他的叫什么benefit， 这说英文说过了，中文都想不起来，应该就是你有你的 duty， 也有你的 benefit， 对吧？你有你的好处，是吧？这个政府他会，比方说你的医疗保险啊，你的这个政府会给你一些保护，对吧？你使用这个政府给你提供的这些方便，对吧？同时呢，你也对这个政府有了义务，有了责任，对吧？这个是双方的关系。那么以前这个关系，你在没有举手宣誓之前的时候呢，这个关系是没有法律保证的。但是当你举手宣誓了以后呢，你就有了这个法律的依据啊。所以宣誓啊，那是一个法律上归入澳洲的这个国家啊，归入到这个整体里边来的一个手续吧。那么洗礼也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脱离世界，告别世界，然后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国里面啊。那么这一个洗礼就是一个正式法律的手续。那么主耶稣在吩咐初期的门徒啊，让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主耶稣说的非常清晰也很简单，就是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啊，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么这个信是一个本质，受洗是一个手续。那么神赦免我们的罪不是因为洗礼，而是因为信。因为社会啊，比方说咱们进来澳洲，你爱不爱澳洲，澳洲不知道，因为那个东西没法评估的，是吧？那么他只是认你这个手续，对吧？但是在神面前呢，不，这两样东西都认，因为神是检查我们人心肺腑的。那么如果你只做了一个手续，你的心里不信，照样没有用，对吧？如果你心里信了，你可以进行这个手续，而你不举行这个手续，那表示你没有真的信，明白我说的意思吗？那么洗礼是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呢？不是，对吧？不是，因为有很多人他们信了没有机会受洗的，神照样拯救他啊。那么这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跟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对吧？他最后一分钟他悔改了，接受耶稣基督，主拯救他了，赦免他的罪了，他没有机会受洗，对吧？但是当你有机会受洗的时候而你不受洗，那么这个就表示了你对于上帝的救赎的认同程度你不接受这个认同程度，对吧？那么这样呢，你的行为就见证了你的信至少程度不够的，你不愿意接受这一个圣经，神在圣经里边给我们规定的这一个法律上的手续，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好，把投影权给我一下好吗？那么现在呢，我想这个用一个简单的图片啊，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罗马书第六章啊， 那么在罗马书第五章里边，在过去我忘了是哪几个星期以前了啊，在不久的时间里边，我讲过罗马书第五章的下半段。那么罗马书第五章的下半段呢，它重点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充足的够世界上每一个人用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啊？就是因为我们在亚当里边，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在亚当里边已经我们都死掉了，对吧？因为亚当犯罪，所以我们的后代，亚当的后代里边都有原罪来到世界上，所以我们生下来我们就与上帝无关，是吧？我们里边有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有他的形象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已经被罪污染破坏掉。那么这件事情呢，是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因此在圣经里边就给我们一个，我小一点声说啊，不好意思太大声说，你犯罪有情可原。很多人不接受这个观念啊，所以我讲小声一点点，对吧？因为这不是你愿意的吗？对吧？你软弱，你没办法。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他说，我真是苦啊，我不愿意的罪我倒去做，我愿意的善我倒做不来。这就是我们人呢，是吧？所以如果你犯了罪，你应该为你的罪难过。可是呢，上帝似乎在这里说了一句话，因为你生下来就这么软弱，你生下来就跟上帝无关，所以呢有情可原。因此现在声大点说了啊，上帝没有放弃我们，没有放弃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因此上帝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面对罪恶无奈，面对绝对的圣洁无力，心里边向往脱离罪恶可是脱离不了，像这样的人，耶稣说，我为你们成就这个问题。所以他亲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一个人付出了赎价，这个 price of redemption 就是把我们从罪中赎回的那个代价，他造物主亲自为我们付上了。那么这一个代价呢，圣经上说过犯不如恩赐，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过犯，耶稣基督的赎价都足够了。因此我们奉差遣传这个好消息，就是你做不到的那个有人替你做到了，然后呢他要原谅你，要拯救你。你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咱们中国人说了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人生在世不如意十有八九，对吧？我们都了解了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这个世界是充满了痛苦的。这个佛教的基本思想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生苦海，对吧？人生苦海，对吧？然后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要普度众生。怎么个度法呢？就是你自己好好修行。但是这一条路圣经说了以为是正路，但是由于人亚当的后代，咱们刚才讲了，不是你不想渡过去，是你渡不过去，你没有这个能力，你的生命的本质已经决定了这一点。所以人类的历史在告诉我们，人类想透过自救，圣经说一句话，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啊，这就是修行这条路啊，至终是死亡之路，因为你不可能达到的，你愿望是好的，结果一定不行。因此在这个时候，爱我们的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所以他不因为我们生在这个软弱里边，他就把我们下到地狱里边去，他不肯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为每一个人提供了第二次机会，在亚当里边那次机会没了，但是在耶稣基督里，神给你第二次机会，就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已经体会到了我们的有限，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无奈，我们的痛苦，上帝告诉我们，这都是因为人 有向善的愿望，缺乏向善的能力而导致，是吧？这个世界我们都想要和平，但是就是没有和平，是吧？我们都想着大家不要互相整来整去，大心里难过，对吧？但是你就是做不到。那这个我还是说那一个啊，我们小的时候就唱那首歌，如果人人都奉献一点爱，这世界会变成更美的人间，是吧？可是那一点点爱你就是付不出去，怎么会付不出去？这就是付不出去，对吧？无奈啊，没办法，上帝让我们看清楚这个现实，所有的人要承认这个现实，所以信耶稣的人，所有信耶稣的人一定有一个特点，一定有，你没有这个特点你不可能成为一个真的基督徒。什么特点呢？就是诚实，你一定是诚实的，你必须真真实实的面对你的人生。凡是不信耶稣的人，或多或少的他一定是撒谎的，他骗自己，他看不清楚这个世界，他说谎，所以我们这个凡是真正愿意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啊，他一定是很实际的。所以我说老人为什么多一点来教会，对吧？因为他们更现实了，他们不是活在一个虚无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他们活在一个现实的里面，他们经验告诉他们人靠自己是不可能的，对吧？因此呢，在这个时候，在第二次机会里边，就是耶稣基督神造物主来为全人类把这个价付清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过犯不如恩赐。那么当我们奉上帝的旨意，把这生命得救的好消息来传遍世界的时候，人在接触到领受到这个福音，你再一次拒绝，那就不是亚当给你的问题了，那是你个人的选择的问题了。所以将来要下地狱的人，那不是因为亚当的罪是你下的地狱，是你这一生当中你自己的选择使自己下到地狱里面去的。神不希望一人沉沦，愿人人都怎么样，都悔改，是吧？为什么要悔改？他不是说愿人都得救啊，他说愿人都悔改。悔改就是你要知道你不行，上帝已经给你机会了，你还不要，那就没办法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啊，这是上个第五章啊，今天我们就要来讲这个问题呢。我用一个这个简单的图片来解释一下啊，就是说罗马书第六章它到底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啊。罗马书第六章啊，经文是这么说的啊，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不用打啊，我读一下好了。那么这个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这个当然是一种这个狡辩的悖论法啊，就是说因为我多犯罪，是吧，上帝赦免我很多，那么当然就显出来上帝更伟大，是吧？所以呢我就尽量多犯罪啊，然后叫他多赦免我，你看他就更伟大了，对吧？说这个断乎不可啊，这种想法绝对不行，对吧？然后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那么这句话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在罪中死了这个罪啊，理解为我们每一个犯的小的罪行啊，犯的具体的罪行的话，那么我们就理解错了啊。那么因为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他还会继续犯罪的，那么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的人怎么还会再犯罪呢？这不是矛盾了吗？对吧？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恐惧啊，基督徒就开始恐惧，这个就觉得我又犯过一个罪怎么办呢？是吧？我还没在罪上死啊，那我怎么办？我表示我没有在基督里吗？表示我没有得救吗？我得救了，是有新生命了，我怎么还会犯罪呢？那么因为我们在罪上已经死了吗？这个是对这个经文的误解。等会儿我来讲在罪上死了的人是什么意思，对吧？然后下边说，岂不知我们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的人啊，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那就是我们受洗到底干嘛？就是归入他的死。哎，有很多人也不理解了，什么叫归入他的死啊？ 是吧？然后我也得去钉个十字架，我怎么死法啊？不理解啊。然后所以呢，借着洗礼归入死，然后不单死还不行，还得埋葬，是吧？埋葬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你死透啊，表示要死得透透的，对吧？要埋葬，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这个是洗礼要达到的结果。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旧生的样式，现在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对吧？那么这个洗礼就是要和旧生的样式完全的告别，然后进入到新生的样式里边来。那么这个样式有一个标准的啊，所以咱们中国人这个样子的样啊，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那只羊，是我们永远的榜样，对吧？所以它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呢，就像这个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对吧？那么写一下吧啊，所以这个样啊，木头上的羊，对吧？然后呢，下边是一个永远的永啊，永远木头上的这只羊啊，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榜样是什么？榜样就是标准，对吧？我们常常说啊，说有人说，哎，你这个人呢，做个人吧啊。那么做个人是啥意思？我常常跟这些人开玩笑啊，这个人简直活得不像个人啊，畜生，对吧？我说你别糟蹋了人家畜生，是吧？你比畜生好吗？不见得，对吧？这个人要活得像个人，像哪个人？像你吗？对吧？像你是糟糕了，对吧？你像我吗？你也不愿意像我，对吧？你像谁呀？到底？对吧？原来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向雷锋学习啊，雷锋是个标准的榜样，他是标准的榜样吗？对吧？所以说在人间，在整个人类全世界里边，唯一一个可以认同的榜样，那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钉在木头上的这只羊，挂在木头上这只羊。那么祖先早就告诉我们了，你应该效法谁呀？效法挂在木头上这只羊。那只羊是谁呀？咱们就说明白了啊，现在我们就知道这只羊是谁了。好，那么所以呢，我们要像基督啊，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效法的不仅仅是挂在十字架上那只羊，而是从死里复活的那只羊。所以基督徒可以在这里钉带一个十字架，对吧？但是不要带上面有人的那一个，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是这个十字架要空的啊，不要有一个耶稣钉在上面的那一个啊。其实那一个呢，是一个撒旦魔鬼的诡计，他是对耶稣的一个咒诅，就是愿他永远死在那里，不能下来，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基督徒带一个十字架，上面是没有人的，因为主耶稣死在上面，然后他被埋葬，然后他从死里复活，进入到荣耀里边去。他不是永远定在那里受苦的那个基督，他是已经进入了，走出了，走过了苦难，进入了荣耀里边的基督，对吧？所以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啊，说我们若和他同死，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呢，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像钉在十字架上一样啊，使罪身灭绝，叫我们这个不再做罪的奴仆啊。然后因为已经死了的人是脱离了罪啊，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啊，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了，死也再不能再做他的主了。这个他向着罪死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向着神活着的。这样我们啊，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耶稣基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好，那么经文呢，我们先读到这儿啊。现在我们来画一个图画。那么在我们以前的时候啊，在我们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世界里，那么所有在世界里边的人啊，所有在世界里边的人都是亚当的后代，生下来与神隔绝，原罪不是我们一生下来就犯了罪，不是的，是我们一生下来就有被定罪的地位，因为我们不与神同在嘛， 就有被定罪的地位，然后就有犯罪的潜在的这个生命的本质在里头。所以在创世纪里边就说啊，我们从小的时候心中就怀着恶念。因为在上帝的眼中看啊，这个罪不单单是你做出来才叫罪啊，不单单是你做出来才叫罪，你心里想就等于犯罪了。那么这个小孩从他一生下来的时候他会犯罪吗？他的心里就会想着犯罪，只是他还小，他没有能力犯罪。你发现小孩一说话不是先会诚实先会赞美，而是先会撒谎。你发现小孩他一有力量的时候，他不是先帮着你干活，他先打他的小朋友，他和他小朋友抢东西，是吧？孩子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那么小孩他做错事情的时候呢，叫天真。你说你为什么做这个，他说妈妈对不起，他脸红了。那么将到了老的时候呢，他就变得很辣了，对吧？他也犯罪，但是他会狡辩，对吧？所以你说他说的永远不承认，对吧？所以我们就更懂得怎么包装我们犯罪，解释我们犯罪，把我们的罪恶合理化。其实我们一生当中啊，正像圣经所说的，我们是罪的奴仆，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就是活在世界里边的人啊。那么活在世界里边的人有三大悲剧是我们改变不了的。一生下来与基督隔绝的悲剧，活在这样的一个与神隔绝的状态里边，无能，在犯罪的里边，罪的奴仆嘛，你胜不过去，你无能，对吧？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活在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里边，你周围的人都是罪人，你没办法，你想诚实吗？你活不下去，对吧？你没办法，对吧？所以你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环境里边。第三个呢，就是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不是活在真空里边，撒旦魔鬼就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主导，他在里边感动我们，诱惑我们，让我们去犯罪，叫树欲静风不止。你想不犯罪吗？不行，对吧？外边有诱惑你的环境，里边有一个撒旦在里边。所以圣经里边就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边就把这个问题给我们讲清楚了，对吧？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面对罪的问题我们是无奈的。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没有一个地方有正义，没办法，这就是世界，我们曾经都活在这个环境里头。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基督来了，他来到这个世间，他也进到这个里面来，他也面对同样的环境，但是他的生命是能够绝对胜过罪恶的那个生命，他是造物主的本体。所以他在肉身上活了33年，神说够了，他已经面对过所有的试探，但他没有犯过罪，对吧？所以耶稣就借着这个为我们做成了赎价，他在十字架上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死啊，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死，弟兄姊妹啊，不要想着这个死指的是在十字架上最后的那个肉身的死，不是的。这个死是指的他一生当中在世界上面对罪恶的那个死。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是这个死，他面对罪恶的时候像一个死人一样，他不会去犯罪的。因为罪人诱惑他，你像现在我妈妈死了，停在这个现在还没埋，对吧？停在这个冷库里头，对吧？你敲敲我妈，你说哎你撒谎啊，他不会了，他不会回答你的了，对吧？他啥都不能干了。你叫他，你说咱们去偷东西，他不会去的了，因为他死了嘛。你叫他干什么他都没有反应了。那么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面对诱惑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他没有反应，你怎么诱惑他，他没有反应，那么这个叫做向着罪死，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这是一生当中的一个状态。所以圣经上说他不是一次吗？这个一次就是他没有再来活过一次，耶稣在地上只活过一生当中，对吧？他不需要再来再活一次，他就这一生 就这一次，不是一个瞬间，这个一次不是他在十字架上瞬间死掉那个一次，不是，是他在世界上那33年过程的那个一次，对吧？他来走过这一次，那么在整个这个这一次的这个人生的里边，他向着罪，就像一个死人一样，这是耶稣为我们做的榜样。主让我们效法他这个榜样。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讲啊，当我们成为你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效法不来的，你学也学不到，没办法的。为什么呢？因为生命的本质决定了这个问题啊，这个生命的本质决定这个问题。所以咱们中国人就讲了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吧？瓜和豆由什么来决定的？咱们现在人就知道了，是由他的遗传基因决定，对吧？你同样一个种子埋下去，诶，它长出来是瓜，也是一个种子埋下去，它长出来就豆，对吧？那瓜和豆不同，那么什么决定呢？它生命来决定，它是瓜的生命，它是豆的生命。所以这个是你只要种豆得瓜，嗯，不可能，因为它不是那种生命，对吧？所以你是猪，是猪的生命，它就喜欢在泥里打滚；羊是羊的生命，它喜欢去干净的草啊。我小的时候放过羊，对吧？那个羊，我在那个泰山啊，这个帮助当地的人，也是主内的啊，他家里养了这个两只山羊啊，我牵着山羊。他家里呢有一个苹果园，那么这时候这个落的果子落到地下去的时候，这个羊啊干净到一个程度，就是接着地面的那个被弄上去有石头有泥的那一部分的果，他不吃的，他只吃上面这一点，然后他把那个皮咬开一个口，他就掏里边的肉，外边的皮他不吃的啊。羊这种生命啊，他是非常爱干净的生命，但是猪的生命呢，他天生就是喜欢在泥里边滚啊，他就是喜欢那个臭泥巴啊，他问你挂着滚来滚去滚来滚去，他很舒服，你把它洗干净了，他再去滚，对吧？你把羊放在猪圈里，它绝对不干的，它的叫叫叫，它就没法活。这是两种生命决定，对吧？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不是把猪洗干净，我们是在基督里从羊的生命，从猪的生命变成了羊的生命，是生命本质发生变化，这个叫做重生。所以当主耶稣付清了这个代价以后，他要拯救我们，不是再给我们带来一套做好人的道理，而是他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借着信啊，借着洗礼，因为圣经主耶稣说了啊，信而受洗的怎么样，就必然得救了。那我们就进入到在基督里。那么下边是在世界里啊，上边是在基督里。那么因此在圣经罗马书里边啊，咱们要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他讲的罪、活在罪中等等等等这一些的东西呢，它不是指的具体的罪行，而是指的我们在所属关系的生活状态。就是说我们以前在罪恶中活着，是指的我们在这个状态里头啊，在这个属世界的这个状态里头，对吧？那个叫在罪中活着。那么现在我们受洗从这个状态里边出来，进入到耶稣基督里了，对吧？那是一个因着信我们的地位和生命本质的改变。就好像一头猪，它原来它就生活在这个猪圈里边的，对吧？现在你变成了一只羊，那么你就活在羊群的里边，在这个青草地上生活了。这整个发生了一个本质性的变化，对吧？我们信了主以后，不是做一头好一点的猪，而是我们变成了一只羊，对吧？这个是生命本质的变化。所以借着什么呢？借着信，借着洗礼。那么我们进入到基督里边去的时候啊，这个都有一段时间，然后要结束，对吧？进入到耶稣基督里边的人啊，一定要认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啊，刚才咱们已经讲过了，就是在这个状态里边的时候，我们是软弱的，是无奈的，是犯过罪的，事实证明我们是无能的等等等等的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深刻的认识这一点啊，必须深刻认识这一点，我们以前的这种状态，对吧？那么然后呢，借着神跟我们的立约哈，所以神不是跟我们随便说说的，是吧？圣经是神跟我们的立约，借着立约对我们的应许，那么我们的信而受洗是对这个立约的回应，对吧？就是对这个立约的回应。然后信实的主，他就要把我们从这一个属世界的、活在罪恶当中的地位，把我们挪到上面去。挪到上面去的人是 absolutely no sin， 是绝对无罪的。你说糟糕，这我看到基督徒也不怎么样嘛，对吧？还会有罪吗？那么我问大家，当我们从中国移民到澳洲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中国人的习惯全都改了？你不可能的。人的生命是有惯性的，是吧？人不可能在你一受洗的时候你就立刻变成了一个圣人。那么刑满释放了的人，是不是他所有的生活习惯就在他一说犯罪从监狱里释放了，他的生命立刻就改了，有没有？没有。其实我们的生活的表现并没有突变，而是从生命的本质里边先有了一个，所以这个叫做一举一动开始有了一个新生的样式，就是它跟旧的样式已经不一样，这一定有不一样。如果不没有不一样的话，那我们一定说谎了，一定是假的，对吧？你生命本质发生变化的时候，你的生命的现象一定跟着发生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你比方说我说从猪变成羊，对吧？那么它是这个生命一本质的羊的外表，猪都不一样，这只是个比方啊，对吧？那么我们重生得救了生命以后，我们还没有外表上还是猪啊，我们还没有变成羊，只是地位上答应我们成为羊。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才真正的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从所有都变成了羊？什么时候啊？哎，是到了这个时候，进入永生的时候，对吧？那么生命，旧的生命死掉了，肉体死掉了，对吧？然后呢，肉体也没有了，对吧？所以我们将来进天堂的时候，我们三大无奈都解决了。第一，我们与神隔绝的生命，因为我们与基督实实在在的同在了，进入到天家去了，那是我们跟主真正的合一了，真正的同在了。现在还没有，所以现在我们要祷告，当时不必祷告了，面对面了，对吧？所有的都是跟主的合一，那是进入到一个实际的状态里头。第二，就是这个世界不存在了，犯罪的世界没有了，撒旦下到地狱里边去了，诱惑我们犯罪的环境没了，是吧？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个肉体没了，是吧？现在我的妈妈他走了，肉体留在这儿，很快下个星期二就埋在地里，很快就烂掉了，对吧？爸爸已经在同样的一个墓穴里边埋了快三年了，对吧？两年多了，那么肉体没了，但是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羊的生命、羊的身体、羊的环境全有了，对吧？现在呢，我们在立约的里面。立约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事情还没做呢，答应你做，这个事儿还没做完呢，在做的过程当中，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在新约的过程里边，比方说我们做一个生意，说好了我们要做，好，合同一签，那我在这里准备材料准备做，那你准备钱准备付我，对吧？那么这个事儿在这个过程里边，这个是约的存在，就表示最后结果还没到呢，对吧？只要双方守约，到了最后到了的时候，这个事情产品拿到了，钱付了，那才这个做成了，对吧？所以现在我们基督徒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还在世界里边，其实我们的肉体还在这个世界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的所属关系不一样了，我们的追求不一样了，我们的里面有了新的生命了，但是这个旧的生命还没死掉，所以我们在这个旧的生命和新的生命的一个重叠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人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区别啊，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区别， 是吧？这是我们的旧的生命还在吗？可是我们灵里边有区别了，因为他们只是亚当的生命，没有基督的生命，而我们有了，是吧？那么等到进了天堂以后呢，我们世的生命没有了，只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肉体没有了，这个世界犯罪的环境没有了，是吧？那我们就跟下地狱的那一批人啊，我们把它叫做永死吧，啊，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因为立约是我们的地位和我们的内在生命已经有了变化，但是我们环境和整个还没有，对吧？所以罗马书里边它重点讲的是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段时间应该怎么办，对吧？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的人，首先我们先要知道我们在地位上在状态里边已经发生变化了，就是我们已经不再属世界，不再灭亡，不在罪恶里边了，我们已经被赦免了，神的赦免才是完全的。你自己修行好不好呢？其实是挺好的，可是你的修行是相对的，你修行的再好也只是相对的好一点，而你根本无法修行到绝对，你没有办法，对吧？这个地位就像你自己提的头发，你想把自己提起来，你没有办法的。那你想跳一下可以，你只是跳起来那么一点点，你别人贴的相对高一点，但是你无法达到一个质的区别，达不到，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今天啊，讲到这个信主受洗，咱们在12月要有这个洗礼的问题啊，这样大家能够，我们已经受过洗的也要想想啊，能够明白我们受洗到底干嘛。受洗就是让我们在基督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中啊，是我们因着他的立约，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就使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地位上的变化，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啊，是个地位上的变化。然后我们里边就有了一个重生生命的种子，这个生命需要成长。所以你如果你受了洗了，你把自己交给耶稣基督，你认同他，谦卑跟随他，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这是必须的啊！你不能说我受了洗了，我跟你没关系，我就重新回到世界里边该干什么干什么，那就是圣经里边说你还活在罪中，还是选择这种生活状态。我们受了洗以后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的生活可能不完全，我们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像小孩走路还会摔倒，对吧？这个没关系，但是我们的心态状态追求必须是归正的，明白我说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讲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讲我们要准备预备洗礼，或者我们已经受洗的人，感谢主，我们在地位上已经发生变化，生命本质里边已经发生变化。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既然是这样的话，他就应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我们的思想意识当中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这件事，我们已经不属这个世界了。我们自己想一想，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已经受洗了的人，我们的追求是什么呢？我们每天花的时间在干什么呢？我们心中常常挂念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已经属天了，追求属天的事情了，把属天的事情装在我们的心里了，我们跟耶稣基督是认同了，我们已经厌恶这个世界，抛弃这个世界，不追求这个世界，而且我们相信我们人生所需要的他都加给我们，这不是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是他赏赐给我们的。那么这个概念，这一个意识，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常常是这个样子的？还是我们以为说，哎，天堂挂了号了，我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所以最可悲的事情是做了宗教的手续而没有进到耶稣基督里，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宗教的手续，我们也受了洗了也什么东西，可是实际上我们没有因着信而受洗，只有受洗没有信。如果我们真的有信，你心里边接受的时候，它一定会有结果啊，一定会有结果。因此呢，在12节啊，这个罗马书6章12节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这个必死的身体，或者叫做已死的身体， 因为我们说我们这个身体面对罪是已经叫它死掉的那个状态，就是罪在诱惑我们的时候，我们像死一样对待它。那么客观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啊，当我们的肉体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对罪恶的东西还是常常有回应的。可是我们内心的愿望，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祷告，基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追求这个。那么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啊，他是有一个，我还是强调，他是有这个过程的。所以你不要担心在这个过程里边你还会有软弱，那是很正常的。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过程里边我们一定会有这个挣扎，但是只要我们追求的方向是正确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那么这个容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选择，对吧？你选择顺服罪还是选择拒绝罪？当我们选择拒绝罪的时候，我们拒绝不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有了选择拒绝罪恶的机会，也有了选择胜过罪恶的条件，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那然后使你们的身子顺从私欲，就是这个里边的贪婪的欲望啊，使我们身子顺从那个，我们拒绝这个东西。也不要将自己的身体再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啊，让我们的身体献给罪啊，做这个罪恶的事情，然后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让基督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王掌权。然后呢，就说罪必不能再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以下，在恩典以下了。所以生活在世界里边的人啊，生活在罪里边叫做在律法之下。那么我们今天呢是在恩典之下。恩典是什么呢？就是神赦免了我们的罪。那么最后呢，这一条线就是我们的肉体的结束啊，这个肉体的结束是最后神要审判我们的时候。所以神要审判的不仅仅是我们肉体的外表的行为，他是从内到外给我们一个审判。所以审判的标准是信而受洗，赦免过犯。那么不信不受洗，或者说是你受了洗还不信，神知道我们的内心。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因着信归入了他里面，接受他对我们的饶恕，然后我们按照他的真理真真实实的跟随他，对吧？把我们自己委身给他。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而在恩典以下，就是说不在神定罪的那个范围里边，而是在神赦免我们的那个范围里边。